好，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3章第1到第6节。旧约以赛亚书33章第1到第6节，找到，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3章第1节：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
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等候你；
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
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泥兴起，列国四散。
你们所有的
必被敛尽，好像蚂蚱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
你必
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好，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做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主，当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的拯救在哪里？主啊，当我们会看到这个世上有各种不公不义横行的时候，有谁可以做我们的膀臂？主，我们深深的知道，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代和国家，主啊，都是因为离弃你的真理而满了各样行事诡诈、毁灭人的事情。主，因此我们在这个地上真的是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和盼望。我们感到，主啊，当我们从人间、从受造物当中寻找未来的答案的时候，我们感到尽都失望。主，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那高处的耶和华，我们深信唯有你会带来真正的公平和公义，我们深信只有你才能让这个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充满你的百姓，充满你所造的这个世界。主，因此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在你圣灵的帮助和大能之下，更深的认识你，不但活在丰盛的救恩当中，也满有从圣经你话语而来被更新的这样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一生的至宝，并按照你的话语而活。求你来使用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来得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33章1到6节，我们做一个概括的话，这短短的六节经文，它就构成了一个求救的祷告，对吗？我们会看到第一节，当先知以赛亚面对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现状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绝望，他甚至越看世事，越看世界上的事，他就越感到不解，越感到困惑。他就会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当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被亚述人的大军团团包围，围在城中，在世界上，在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没有呼求自己列祖所跟随的那一位神，相反呢，从世界上找答案，从受造物里面从受造物当中寻找解决的途径和渠道。于是呢，他们决定投靠埃及来抵挡亚述。我们会看到，当神的百姓不追随神，相反投靠世界的时候，神和人的关系受到伤害，神圣约当中向他百姓所施的慈爱，百姓弃之不顾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社会与时代的道德也被瓦解。于是大家看到，在第一节里面，那个曾经与神立约的国度，那个曾经被称为祭司的国民以色列人当中，现在还有没有基本的社会秩序和 和道德良俗，我们会看到荡然无存。相反，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怎么样？不义横行，满了毁灭人的事。而且满了毁灭人的事还不要紧，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没有公义可以伸张。你会看到在第一节里面，先知以赛亚他痛心的感慨到说，那些做尽了毁灭事的人，怎么没有人来毁灭他们呢？那些明明被神所呼召应该为神做见证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却以诡诈待神的百姓，他自己反倒横通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先知以赛亚独木难支，回天乏术，他唯有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帮助，呼求神亲自来施行公义。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先知为那些现在罪孽深重当中的百姓向神发出了一个求救的祷告。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单单就抓住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们会看到，在说实话，在21世纪，在美国，特别是在以中产居多的华人社区当中，传讲这样一篇求救的祷告是有一些难度的，甚至可能感觉有点不合时宜。因此，因为我们如果单从世界上的眼光来看，我们绝大多数的华人并不像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那样面临外国大军的围困，面临命悬一线的这样的一种动荡的环境。甚至如果具体到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我们都比较注重养生，我们都注重呢要吃健康的东西，适当的锻炼身体，所以呢我们的身体都还不错，我们不感觉呢我们短期内面临什么性命之忧。甚至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学识、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存款、我们所居住的社区、我们所积累的人脉，都带给我们某种属世的安全感，让我们感到说我们的确要向神去祷告。我们也知道在知识的层面上，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神，但是我们对神的需要远远没有那么迫切。我们并不感觉自己在属灵上命悬一线，我们并不感觉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或者说我们中产阶级的社区处在某种命悬一线的危机当中。我们很少对神发出这样求救的祷告。但是大家如果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大家如果去看本质，去看在过去的一周当中，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城市当中那些往往被我们趋之若鹜视为人生目标或者追求的那些藤校里面发生的那些急剧的动荡、对抗和暴动，大家觉得这第一节里面描述的属灵光景、属灵征战离我们真的很遥远吗？是远在天边的事情，还是说近在眼前？今天在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我们耳濡目染的媒体，我们把儿女送进了那些优秀的大学里面，里面有没有人在扮演着假先知，传递着抵挡神的信息，教导人、教导我们的孩子去行事诡诈？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所流行的价值观，大战我们所看到的媒体、电台、电视各种各样的言论，各种各样日新月异的所谓流行主流的思潮，它究竟是造就人的，还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是毁灭人，把更多无知的人导向远离神的灭亡的？先知以赛亚他这个发出求救祷告的背景和属灵的氛围离我们真的很遥远吗？并不是。相反，我认为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待这段信息，去反思我们当下美国的属灵的光景正当其时。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家庭守望，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救恩去谨慎，我们特别也要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乃至我们的教会向神发出这种求救的祷告。因为若不是神的怜悯，不但永远不存在立于不败之地的信徒，若是神稍稍地撤去他的护理，若是我们转眼离弃神，不珍惜他对我们所施的恩典，无论是我们个人的救恩，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这个时代的神学院，靠自己都站立不住。要为我们所在的教会乃至宗派发出求救的祷告，听起来似乎有一点危言耸听。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话题呢？话说我有一天在谷歌地图上啊，看到唐人街啊有一间 PC 的堂会啊，当时呢我就吸引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原来不知道唐人街还有一个 PC 的堂会。然后呢我点进去一看，这一个 PC 的堂会呢叫 Renewal Presbyterian Church， 在唐人街，也就是中心城区的一个直堂。那我当时呢因为不了解这个教会的背景啊，我只看到它是一个 PC 的堂会，我就点进去啊了解更多。它在这个网站的主页上专门有一栏叫 resource 啊，就是呢会提供一点属灵的资源。我满心认为点开里面呢，可能首先映入眼帘的应当是我们的信仰标准吧，威斯敏斯特信仰标准啊，信仰告白以及大小要理问答。但是呢我看到呢里面有一个特别刺眼的信息，顶上写的是 Race and Faith 啊 Resource 啊，就是给你呢提供一点资源，让你呢了解一下关于种族和我们信仰的问题。那我一看，的确这好像是我以往的一个盲区，我来看看它是从哪一个切入点和角度来去讲这个议题。因为在那个页面上它罗列了相当多的书籍、视频、文章啊，包括呢一些论文，教导他的会众要去学习这些，并且呢在这种学习过后啊，践行出一种叫 Gospel Justice 啊，一种他认为呢就是说一种这个公义的观点。那我当时简单的浏览了其中几篇文章之后啊，我感到呢我的三观大受冲击啊。我在这里面呢简单截取几篇文章当中的几个言论，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分辨。第一篇文章呢叫 An Asian American Guide to Dismantling Anti-Blackness， 翻译成汉语就是亚裔美国人消除反黑人主义指南。那我在这里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给大家一两秒钟，大家扪心自问，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吗？自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反黑人的人吗？我们可能会想，我们可能不敢说，或多或少不敢说呢自己对黑人毫无偏见，但至少我们可能从行为上没有歧视性的伤害过某一位这个非洲裔的人，我们可能从言语上没有公开的羞辱过某一位非洲裔的人，我们呢可能也更多的是什么呢，按照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不单单是按照他的肤色去盲目的先入为主的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我想至少我们做到这几点，我相信我可能跟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一样，可能都意识到说，我不敢说对黑人毫无偏见，但至少我应当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吧，对吧？对吧？那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我们往往呢，在很多美国社会运动或者思潮当中，我们往往呢习惯于置身事外，黑人的事情、白人的事情、政治的事情，我们往往呢只做知识性的了解，对哪一边呢也没有投入过多，因此我们常常的自豪的称自己是什么呢模范少数主义。大家听没听过这个话？听没听过这个话？就是但 但是呢，我们会看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叫《亚裔美国人消除反黑人主义的指南》当中，这个作者呢叫 Jim Tim， 他是一个韩裔美国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的硕士，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 PCA 的会员。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提出八点啊，他来指导说今天的亚裔美国人如何去在自己的精神领域、生活领域去消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反黑人行为和种族主义。大家猜一猜，他举出的第一个例子，说每一个华人都拥有的每一个亚裔的人都拥有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点是什么？大家猜他举的例子是什么？他说每一个亚裔都在一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点。他说呢，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面对，并且为我们自己和社区当中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点呢去悔改，然后呢把它清除殆尽。他这里面说的这个最根深蒂固、最罪大恶极的种族主义观点，就是亚裔自身的这种模范少数主义的这种定位。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从来不犯罪，我们辛勤的劳动，我们追求给子女好的教育，我们好像这个不参与说这个任何一边不站台不站队，我们保持中立，难道还不行吗？啊，那你会看到这个 Jim Kim 就告诉你，那你就必须悔改了。你这种不站队，你这种不站边，你这种认为说我只是专注于个人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种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啊！我这里面呢引用他的原话啊，大家可以注意听他的表达哈。他说，模范少数族裔是一个 myth， 是一个神话啊。他说呢，他背后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迷思、这个神话，是以白人至上和反黑人啊这个为基础去构建的。他说呢，这个理论常常被用来针对，哎，这个说这个用来使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合法化的工具。所以呢，他据此呢就是说，亚裔美国人的这种身份定位，亚裔美国人的这种岁月静好的啊，这种模范少数族裔的那种幻觉，他说呢 ，have been weaponized as a tool for white supremacy， 就是说，亚裔美国人已经成为白人至上的工具，亚裔美国人已经被种族主义所武器化。我们每个人不是中立的，你不要以为你没打过黑人、没骂过黑人，你客观的评价一个黑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基于他的肤色去论断他，你就可以豁免于种族主义啊！这个韩裔美国人告诉你休想啊！你标榜自己是少数族裔的身份，你在这个在他看来的这个社会运动当中，你不选边站，你就是白人至上的帮凶。他为论证自己的这个结论，他还特意举出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比喻。他谈到了四年之前上一次大选年，差不多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时候，五月初的时候，弗洛伊德事件。他说，大家去回想那个弗洛伊德事件当中呢，他说呢，一个白人的警察用膝盖压住弗洛伊德的脖子，使他窒息。无视一个黑人不断的喊叫说我无法呼吸，而旁边还有一个警察呢袖手旁观，在维持着周遭的秩序，而那个警察是一个华裔。所以呢，你会看到呢，他就用这样的一种画面呢去煽动，他就是说华裔就像华裔在社会当中就像那个亚裔的警察在弗洛伊德那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称其为说，这是一种白人至上主义的共谋，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无可挽回的可怕后果。他说，我们必须拒绝被这种不公义所利用，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使黑人同胞受苦啊！那你会看到这个很有迷惑性的一个话语。然后呢，那我们会看到他接下来他说怎么做呢？刚才他说的说直面承认，然后呢 这个为我们自己和社区当中根深蒂固的反黑人情绪去悔改，并且把它彻底拆除。这个认为呢，他只是第一步，这个他只是认为是第一步。他认为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要转发一些说像弗洛伊德这种事件的时候，他说呢，这种照片啊、视频呢、你一定要很小心，你不要让你转发的图片或者视频伤害到那些黑人同胞的心。换言之，他让你进行言论上的自我审查，让你充分的照顾这个黑人受众或者黑人朋友的这个情绪啊。那谁的情绪是不用照顾的呢？他第三点谈到说，我们呢要参与到这个社会运动当中。他说我们对社会运动的参与，他特别提到要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开始。所以呢，对家庭、对黑人、对他们的情绪要小心照顾。但是呢，这篇文章当中呢，他谈到说，我们要不断的去挑战我们朋友和家人，让他们为自己种族主义的罪去悔改，以至于从他们的心中彻底清除反黑人的情绪。他说呢，这个不容易，但是每一个有基本正义感的人应当势在必行的事情，是终身之久的事情。他还特别说，当你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以谁为中心。大家猜猜他会说这种反种族主义的这种宣传或者分享，大家觉得他会说以谁为中心？对啊，我蛮以为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会说以圣经或者说标榜一下以基督为中心，但是没想到他这个文章当中说以黑人为中心，要放大他们的声音，要传讲他们的故事，要争取他们的需求。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然后呢，这是第四点说的是什么呢？你要倾听更多来自黑人的声音。他说呢，我们需要倾听黑人的声音，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但是呢，他还说，但是黑人并没有义务去教导我们反黑人，黑人并没有义务去教导我们这个关于种族主义的历史，黑人并没有义务去教导我们关于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苦难。所以呢，当他们不愿意分享的时候，你不要向黑人发送消息来征求答案。那你需要的是什么？这是第五点，你要主动的去学习他们的历史，你要主动的去包容和理解他们的文化，你要选择忘记你之前所误以为的一切。那你会看到这是第五点。第六点，他告诉你不单要听讲好黑人故事，他说呢，你不要被动的听，你要有行动，你要投票。他要求这个说呢，每一个人应该联系自己地方的办公室和掌权者，放大那些需要放大的声音，去参与政治。在住房、学校、医疗保健、社区资源，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推进积极的变革，尤其是以黑人为主的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然后第七点，融入他们的社区瓦解掉那种事实的种族隔离制度换言之，我们会看到对应到今天我们常看到一个新闻，有人倡议说，在某一个治安很好这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社区，要突然呢建立了一个政府的公租房要把那些这个犯罪率高的这些人口不加背景审核的盲目的迁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他所谓的社区融合。第八点呢，他说要旗帜鲜明的与黑人社区站在一起。他说呢，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需要记住，我们亚裔美国人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利益和权利，都是由于非裔美国人的牺牲、斗争、行动和领导换来的。大家觉得这是历史的事实吗？他说呢，要把你的言语和行动结合起来，要去查找那些号召性的标语，来唤醒邻里的意识要与非黑人的朋友和家庭交谈，要尽可能的主动去投资黑人的企业和组织。触目惊心我们会看到，如果按照这八点指导意见， 大家再去，我们现在稍微要换一个标准，我们不按照常识，不按照圣经里面的标准，我们如果按照这篇文章当中的标准，大家去审视一下自己，我试问哪一个人可以难逃种族主义的这个大帽子？那我们会看到另一篇文章啊，这样的文章不止一篇，还有一篇文章叫亚裔美国人在种族主义当中的共谋，也是出现在这个教会的啊属灵资源的推荐页面上。这个文章的作者叫拉瑞林，也是一位韩裔美国人啊，他就不只是平信徒了，他是巴尔的摩一间堂会的牧师。他说呢，我们亚裔一直在精心的构建一个谎言，一直在鼓吹一个罪恶的成功之道。大家脑海当中幻想一下，有一个罪恶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呢？发不义之财吗？巧取豪夺吗？他说呢，我们相信的一种罪恶的成功之道就是努力工作。我们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一无所有，说着外语，我们努力工作存钱，我们实现了美国梦。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非裔美国人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居高临下的认为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努力工作，因此他们应该受到责备。然后呢，他说，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如果非裔美国人不存在，美国绝不会是一个如此理想的移民国家。他说，美国的繁荣最初就是通过对非裔美国人的奴隶建立起来的。大家觉得这是事实吗？如果我们稍有历史常识的话，我们会知道，在过去的300年，17、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参与奴隶贩运的国家可不止美国一个呀。加勒比海上的那些海地，包括中东的那些穆斯林国家，个个都参与黑奴的贩运，都在他们的社会生产当中大规模的使用黑奴。那如果今天说美国的繁荣是通过非洲奴役非洲人，奴役非裔美国人换来的，那么请问海地在历史上也同样奴役非洲非裔美国人，这个黑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阿拉伯人在历史上也大量的在非洲猎奴，为什么他们没有建立起繁荣的现代文明？所以你会看到，稍有常识的人，稍有从圣经而来健全价值观的人，稍有独立思考思辨能力的人，你会看到这样拙劣的谎言都可以不攻自破。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如果让你举出一个你稍微能接受的这个黑人民权运动家，或者说一个形象稍微来说相对积极和正面的这种黑人的这种民权斗士，大家会想到谁？马丁路德金。大家对他的认识，尤其是对他那种温和主义的立场或者表达，往往是来自他那个最著名的演说，就是我有一个梦啊。但遗憾的是什么呢？那可能是马丁路德金他一生当中唯一一篇温和主义立场的文章啊。今天你会看到黑命贵或者是种族批判理论的人，他们也大量的引用马丁路德金，但是他们引用的往往不是我有一个梦啊，我有一个梦更多的只是在那个时代扮演一个宣传作用，而公众的这种形象公关，但是呢他并不一定是最跟马丁路德金本人这种种族理念最靠近的一篇文章。今天被黑命贵或者说种族批判理论奉为圭臬的马丁路德金的一篇文章叫什么呢？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你会看到今天凡是黑命贵运动提马丁路德金，他们都会首选这篇文章，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在这篇文章当中，马丁路德金他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他划分了敌我的阵营。他是怎么说的呢？因为我们可能以前我们可能会想到说，我虽然并不理解并不赞同那些这些黑命贵啊或者种族批判理论的谎言， 但是呢，我至少可以置身事外，我至少可以做一个逍遥派，我哪一边也不站，我不趟这个浑水，黑人的事白人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们试图维持中立，但问题是当极左思潮席卷而来的时候，绑架裹挟这个社会的时候，世界不允许人在原地保持中立。大家还记不记得伊隆马斯克曾经发过一个推特，他说在上一次大选的时候他站在两派中间，他是一个中立派，四年以后他认为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立场没有丝毫的改变，但现在他已经被很多人视为右派的代表人物。我们来看马丁路德金，他在来自伯明翰监狱当中的信，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得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黑人迈向自由最大的绊脚石不是3K党，不是国会里面那些白人的右翼议员。那大家猜一猜，黑人迈向自由最大的绊脚石在马丁路德金看来不是3K党，不是国会里面那些白人的极右翼的议员，那是谁呢？那个时候呢还不是亚裔，那个时候亚裔可能还比较少。他说呢，黑人迈向自由最大的绊脚石是白人温和派，是白人温和派。他说白人温和派就比那些极右翼的议员，甚至比3K党在他眼中更可恶。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些白人温和派呢致力于维护现行的法律秩序，而不是去追求一种积极的公益。大家有没有听出他话里的意味，实际上在说什么？他说，如果现行的秩序，如果现行的法律，如果在他看来成为一个黑人争取那种无法无天自由的绊脚石的时候，在他看来这种秩序有没有价值，在他看来这种法律值不值得维护。所以呢他说呢，我经常从白人那里听来说，我同意你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我不同意你们直接行动的方式。马丁路德金说，这种人呢，他说是以神话般的时间观念为生，不断的建议黑人去等待一个更适合的季节。马丁路德金说，他对这种理解感到深恶痛绝。他说，这种所谓善意的浅薄比那些绝对的恶意更令他沮丧。他说呢，不冷不热的中立比彻底的拒绝更令人困惑。于是呢，这个叫拉瑞林这个韩裔美国人的牧师，就着马丁路德金的这个文章，他就说道，他就说，亚裔在当下就好比马丁路德金那个时代的白人温和派。他说呢，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那些理解浅薄的人。他说，我们要承认我们亚裔社区从始至终有一种原罪，就是我们更看重秩序而不是正义。这已经变成了你我的原罪。为什么他们这么痛恨秩序？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0年川普执政的最后一年，面对弗洛伊德事件的时候，川普总统提的一个口号叫什么呢？对，法律与秩序，法律与秩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拉瑞林这个牧师，他就是说呢，消极的秩序没有价值和意义，我们要追求积极的正义那我们会看到呢，所以我们会看到，不但是有批判性的种族理论，现在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呢？批判性的法律研究这个批判性的法律研究背后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大家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他是认为呢，经济上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不堪忍受剥削，结果呢追求一种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追求一种积极的公益和平等，所以呢就迎来了这种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革命。那我们会看到呢，在现代美国各大高校里面大行其道的这个批判性的法律研究它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它 就把原来说经济上受剥削受压迫的阶层给替换成为美国量身定做，就是在文化上受压迫受剥削的种族和少数群体。当他谈到说，当一个现行的秩序是为了维护那些经济剥削者的利益，那么被压迫者呢就可以暴力革命。那同样对标到文化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说，当文化上的某些少数族裔和群体经历那些文化多数派的霸权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自发的行动起来，去追求一种积极的公益啊，积极的公益。所以在他们看来，现行的法律、现行的秩序，他们有没有正义性？没有，他们认为这个是为剥削群体、为压迫种族来背书的。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大家去思想，弟兄姐妹们，在你的脑海当中，秩序和正义是矛盾的吗？是互斥的吗？是相反的吗？你会看到，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分辨的话，在他们的忽悠之下，我们可能真的容易说这个容易丧失这种常识。只有稳定的秩序才能最大化的保障和巩固社会的正义，而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正义也体现在它有没有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秩序上，不是吗？秩序和圣经，大家如果回到圣经去看的话，从来不是互斥的，从来不是矛盾的，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秩序和正义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神眼中什么是义的？在神眼中什么是义的？对，我听到就是弟兄姐妹谈到，就是顺服神的律法，顺服神在创造当中刻在每一个受造的人的心板上那个创造的秩序，那个道德律，这个就是义。在神眼中，义就是顺服神在创造当中所设立的秩序。那什么是罪？什么是不义？那就是不遵行和违背神所设立的律法，神所创造的秩序。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法律研究当中看来，他认为说呢，如果一个法律不能够说极大的维护这些所谓少数边缘群体的这些无法无天所求无度的这种人间的自由，那么他认为现行的秩序、现行的法律都是为作恶者服务的，都是恶法，因此全无义务去遵守。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这些左翼的街头运动，安提法、黑命贵，包括为这个哈马斯去张目的这些示威游行，他们对美国现行的法律、现行的秩序有那么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痛恨。因为在我们看来，法律是共识，秩序是基础，但是在他们看来，我们所认为这个社会公序良俗所应该有的秩序，神在罗马书十三章授予世俗政府那个赏善罚恶的权柄，在他们看来正是他们革命的对象，正是要他们要打击的目标，他们必欲除之一切而后快。所以他们污名化警察，所以他们践踏现行的法律，一再的把法律往反常识、反圣经的方向上去修改。因为秩序在我们这些尊重神、敬畏神的人眼里，来自神的创造，来自神赐给我们的道德律，是我们应当宝贵的。但是在他们看来，都不值一钱，是他们放纵人间秩序、罪人秩序最大的绊脚石，是应当被革除的对象。我们会看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现今的美国社会，在高校里面、在藤校里面、在知识界、在那些立法界，就与批判性的法律研究做掩护、攻城略地；而在街头，在这些社会运动当中，在接着一个又一个这种偶发事件当中， 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就不断地在街头去挑战现行的社会秩序。他们双管齐下，从一个基层和一个这个精英群体当中里应外合，来瓦解原本建立在圣经价值观上的美国现行秩序。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谨慎，他说以上可能是你基于现状的一种推测或者个人性的解读。你说这种批判性的种族理论、批判性的法律研究，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阴谋论呢？是不是一种危言耸听呢？我在这里呢，在引用这个 Renewal Presbyterian Church 那个 Resource 页面上的第三篇文章，题目叫做呢，一位基督徒学者对社会正义、批判性种族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圣经伦理学的反思。啊，你会看到他叠了很多这个标签哈。这个文章的写作者呢是一个白人的基督徒啊，叫科里哈曼。他说呢，他在自己这个文章当中，他不是引用别人的话啊，他是自己在文章当中他自己承认，黑命贵运动确实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并且呢也深入的参与到 LGBTQ 的议程当中。他说批判性种族理论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作为一名基督教的学者，我不同意其所有的原则。换言之，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不会百分之百对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所有事情上都错了。你会看到呢，它是一种很学术化的、很狡猾的一种表达啊。他要呢，37开46开的去看马克思主义。他说，作为一名基督教学者，我实际上可以在反对他世界观的前提之下，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啊，你会看到很拧巴的一种表达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什么？是无神论的，是唯物主义的。他说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同意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不能同意他无神论的观点，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社会问题，包括所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他认为自己是可以部分接受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最可怕的还不只是一篇两篇三篇这样的文章，最可怕的是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舆论，甚至持这样立场的学者、牧师，他不是一个个例。我刚才只是引用了三篇文章，大家觉得震不震惊？大家觉得刷不刷新三观？这样的文章在那个教会的属灵资源推荐页面上一共有26个链接，一共有26篇文章。我刚才所读的只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而且它也不是单一某一个堂会的问题。在2018年，我们所在的宗派 PCA 关于说美国现行的这个种族批判理论，专门出台了一个 report， 一个报告。他说 这个文件的名字叫 PCA Position Paper。叫 reconciliation 啊，就是说这个 PCA 对于种族性和解的立场的这样的一个论文啊。这个论文呢一共有73页，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这个关键词自己去读。但是呢，对这个论文总结出来的一个立场那我们会看到呢，旗帜是很不鲜明的。相对于那些学者旗帜鲜明的融入黑人社区，跟黑人社区站在一起，跟批判性的种族理论称兄道弟2018年 PCA 的这个报告呢模棱两可甚至呢让人感觉呢有一丝危机感。如果说呢，我们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2018年 PCA 的这篇报告或者文章，它总的一个精神，怎么去看待批判性的种族理论，叫英文叫 Eat the meatSpit out the bones， 就是说呢，把肉给吃下去，把骨头给吐出来，有点像我们中文所说的叫什么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说呢，要这个泼洗澡水的时候不要把孩子泼掉大概是这种意思。 他就是说呢，那他怎么解读呢？他说我们要 use the resource of the Christian and Presbyterian traditions for analysis and proposals for solution and pray。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要使用基督教和长老会的传统资源去分析去处理这些议题，然后呢祷告。这个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总的精神大家有什么样的，他既没有一个积极的完全的支持啊，这倒感谢神，但是呢他也没有一个啊从圣经出发的一个严厉的辨析和批判都没有啊，总之是有点和稀泥。那我们会看到呢，面对这个报告呢，很多人都不满，不论是那些坚决的保守派，还是那些旗帜鲜明的持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人，都对这个报告不满。所以呢，这个报告仅仅是维持暂时的和平，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这个报告一定会被再次的重写。到那个时候啊 ，PC 的立场会是什么？我们暂时不得而知。我个人呢，觉得很不乐观。PC 一些著名的牧者，包括原来在提摩太凯勒还活着的时候，他敦促 PC 整个宗派要采用好批判性种族理论作为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神福音和人类的重要视角啊，这是 PC 的一些这个神学家常用的一个话。但是呢，也有一些坚持真理的牧者或者神学家啊，比如说John McWhort 和这个原来西敏的历史神学的教授卡尔·图曼，他说呢，批判性种族理论具有一切宗教该有的标志。事实上，它鲜明的具有某些类基督教的特点，比如说在批判性种族里面。有原罪的存在，什么呢？白人。不论你生来有没有歧视过黑人，不论你本人有没有做过伤害黑人邻舍的事情，这都不重要，不讨论你的本罪，只要你种族是个白人，那么你就有原罪，你需要认罪。那在这个原罪之下呢，还有具体的罪人，也就是什么呢？白人、异性恋、男性、基督徒。这就是这个站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对面的那个现在的黑五类群体，现在的这个流行主流文化的这个罪人的定义：白人、异性恋、男性、基督徒啊。然后呢，他说呢，也有圣人。什么是圣人呢？就是声称自己受到过白人、异性恋、男性、基督徒压迫，并勇于发声和抗争的人。这个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圣徒。那也有异端分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否认、质疑或者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毫无保留接受的人，他们就是异端和异己分子。他们要求忏悔，要求认罪啊，要求刚才谈到的那些罪人啊，为自己出生以来没法选择的族裔，为自己神赋予我们的这种异性恋的啊，这种这个坚持。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需要向那些边缘群体去认罪、去忏悔，甚至提供赔偿，为他们站台。然后神学家们谈到说，最奇怪也是最可怕的是，在批判性种族理论里面有原罪、有罪人、有所谓的异端分子、有忏悔和认罪补赎的需要，但是唯独没有什么呢？唯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赎罪和出路。如果你不幸是一个白人、异性恋、男性、基督徒，那么你在批判性种族理论面前，要永远背负着你的原罪，抬不起头来，长久的处于一种对他们认罪、要对他们做出补偿的一种态势。历史学家卡尔·图曼说，这不但不是什么对福音在今天处境下的应用，这是彻头彻尾对福音的误用，这是对福音的毁灭。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 ，PCA 很多的时候啊，一些的神学家，甚至一些某些堂会，他们大行其道，对批判性种族理论采用说所谓的吃肉吐骨头的理论，在我们看来呢，根本站立不住。 的确，我们谈到了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神学，不存在无可挑剔的理论，但是呢，并不代表说每一种理论都对我们同等有益处，并不是每一个理论都值得我们花上时间去了解的。我们对于那些明显违背圣经的这个真理错误，我们要进行深刻的分辨和旗帜鲜明的拒绝。比如说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也告诉你耶稣是主，因此呢，告诉你说你可以靠着主发财，靠着主得世界上的亨通，靠着主可以子孙满堂啊。那你会看到，我们有没有必要告诉一个来慕道的福音朋友，我们对成功神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会看到，如果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或者传道者，我们应该告诉这些慕道朋友，你最好完全避免这种错误，以免那些恶者利用某些好像听起来有道理的事情做掩护，而把在真理上根基不深的人引入更深的歧途。这应当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智慧和原则。我们会看到，像当下某些基督徒的学者，甚至教会的个别堂会，向神的群羊推荐这种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我们所牧养的灵魂，你会看到，我们怎么能放任他们在这种激进的、充满着反基督教预设、文化马克思主义阴影之下的思想体系当中去寻找所谓的肉？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明智的牧师，作为明智的一个基督徒，作为明智的一个父母，我们应该为神所交付我们的儿女、神所托付我们的羊群、神摆在我们面前的灵魂，我们是应该为他准备一个粗制滥造的饭菜，然后警告他，哎，你要好好，你要这个小心点吃，你要边吃边吐骨头，还是说我们应该给他预备的是纯净的灵奶，让他离这些有毒的东西越远越好？我们去思想，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批判性种族理论，到底是一个带个骨头的肉，还是下了毒药的水？我们会看到，今天批判性种族理论乃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经不只是在大学校园里面大行其道，它更是渗透到神学院，渗透到很多教会的讲台，渗透到我们的家庭，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今天也像以赛亚书33章第一节先知以赛亚说的这样，我们看到目前的世事，我们感到不解，我们眼睁睁的目睹我们眼前的不义，我们又感到回天乏术，我们觉得我们要忍受这样的谎言、诡诈、毁灭人的事情大行其道，要到几时呢？好在神透过先知以赛亚的书当中的话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到永恒。当那些毁灭人的，他们做完了毁灭人的事，他们自己必被下到毁灭的结局当中。当那些以诡诈来拐带人的，他们做完了他们诡诈的事，神也让他们最终落在自己诡诈谎言所编织的陷坑当中。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所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神给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功课，给我们的一个操练是什么？神应许施恩给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义务，我们有一个本分，在第二节，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无论眼前是一帆风顺，真理大行其道，还是说眼前充满了各样败坏和不义，基督教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无论得时不得时，神呼召我们，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等 候神，我们要等候神。可能面对眼前的这个世代，我们感觉束手无策，我们感觉说我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神说呢，不用你们去成为自己的救恩，不是你们去带来这个受造界的改变，神说我会做你们的膀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软弱无力，我们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神说什么呢？他来做我们的胳膊，神是我们的膀臂。如果神是我们的膀臂，这世界上能不能有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任何一个国家权力能够阻拦神的活动？能吗？不能。越是在遭难的时候，越是在黑夜已深的时候，神提醒我们不要绝了盼望，因为黑夜已深同时也意味着白昼将近。我们遭难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也正是他施行拯救的时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神一旦出手，那喧嚷的响声一发，这地上的众民都怎么样了？用圣经的话说，都奔逃。列国英文是 nations， 这地上的万国集聚起来想攻打神受膏者，那万国的君王，当神出手的时候，当神临在的时候，他们都四散瓦解。这里面汉语和合本说的是你一兴起。什么叫神的兴起？圣经当中所说的带来那个盼望的真正的兴起是什么？这个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圣经，在 ESV 里面被说的更明白一些。大家如果手中有英文的圣经，你可以看到说，当那个列国四散，神出手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说 When you lift yourself up， 当你把你自己举起来的时候，当神把他自己举起来的时候，就敲响了地上权势的丧钟，就告诉我们列国的四散，这个属世的魔王撒旦的权势在受造界当中的土崩瓦解只是时间问题。耶稣的复活，耶稣在十字架的代赎已经向我们做了保证，预示着他再临的时候，他所应许的一切必要成就和应验。我们被那不义之人所夺走的，到那时耶稣基督都将赏赐给我们，并且远远超越其上。终有一日，也就是当主再临的时候，到那一天，从神而来的公平和公义会充满西安，充满神百姓的同在，充满由历史上万千圣徒所组成的教会，充满那个最被完全解除净尽，单单由神和属他的百姓居住的新天新地。那天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在此之前，人幻想通过社会的改变乃至革命去追求一种罪人的幻想的公平公义，都是乌托邦，都是泡影。在第六节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英文圣经当中说到 He will be the stability of your times, abundance of salvation, wisdom and knowledge。 神将成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智慧的稳定的保证。看世界，我们会感觉世上满了打仗的风声，一切看来呢背后都是谎言和令人失望。神说这就对了，因为我们的安全稳妥不在于我们居住的国家，不在于我们居住的社区，不在于我们的学识，不在于我们银行存款的额度，而单单在于他自己。 He will be the stability of your times， 他是我们在地上能够安稳度日的稳定性所在。因此神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Zion's treasure， 就是说敬畏耶和华 才是西安这座城池的保障。我们会知道西安在旧约当中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神与他百姓在礼律上同在的一个城市，一个象征。那今天哪里是西安？教会就是西安。教会在这个时代应当牢牢守住的，绝对不能丢的那个最后的宝藏是什么？对神的敬畏。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Zion's treasure。 教会不能丢的宝藏就是敬畏耶和华，单单的对他忠心，守住他所交付我们的真理。因此我们现今不但是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向神发出我们呼救的这种祷告，我们来等待他国度的最终降临，同时我们的等待不是消极的等待，我们是满有盼望的等待，我们是有所作为的等待，我们是可以有所为的等待。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我在这里呢就想套用呢这个我们刚才所批判的过的那个文章啊，那个文章呢为所谓的亚裔基督徒去反这个消除反黑人主义呢提供了8点意见。那我们也可以用呢他们这个种什么呢这个从他们的理论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真理的指引之下，我们也去有所作为。我们有必要承认和悔改当下主流文化当中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反福音反圣经的一些念头，我们按真理去分辨，我们在教会当中去讨论，我们在神学上扎根，去把当下主流文化当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反福音的情绪反圣经的学说把它给挖掘出来，教导我们的会众，教导身边的弟兄姐妹，教导教会外那些暂时还不晓得真相的慕道朋友，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面对这些世俗主义文化思潮洗脑的时候他们可以有抵抗力。我们也可以在社会运动当中参与其中，只不过我们不是随波逐流。当那些人不明白真理的人说这个悔改根除反黑人情绪，然后是一个一生的过程，然后要注意以黑人为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就高举圣经的标准谈到说，我们要挑战朋友和家人，让他们悔改，让他们根除自己脑海当中那些反圣经的主流文化洗脑。这个不容易，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同样势在必行，这是一个终身的旅程。当我们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我们要以谁为中心，不是以这个世界上的某个世俗领袖为中心，不是以某一个族裔为中心，甚至不是以我们自己个人利益或者社区这种利益为得失。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要在这个世代放大真理的声音，我们要去传讲基督他的故事，我们要体贴基督的肺腑心肠，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真理，我们要不断的自我学习，主动学习关于真理和圣经价值观世界观的一切，用来装备我们自己的头脑，使我们面对这些世俗文化洗脑的时候不至于缴械投降。同样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只是被动的去听，我们也要留意并且响应行动的号召，我们也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跟圣经议题紧密相关的议题上，我们也尽己所能，尽我们地上公民的义务和本分，善用宪法交给我们的权利，去联系当地的各种政党办公室和掌权者，去呼求那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公义，去在这个世界去放大那个需要放大的神的声音，去带着基督的见证参与我们的政治，在我们的住房，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医疗保健，在我们的社区资源当中，我们要竭力的推进从圣经而来的价值观， 来提升和改善我们邻舍的福祉，我们投票去寻求这个社会往更加敬畏神的方向去变革。也只有这样，那些真正被边缘化、被罪所缠累的人群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与从罪中当中走出来，有盼望。我们不是与黑人社区站在一起，我们不是与亚裔社区站在一起，我们不是与白人社区站在一起。当我们以种族肤色来划分人的时候，我们就都是种族主义，我们与真理与基督站在一起。当面对世上的议题对立分歧的时候，我们要作为天国的公民，宣讲天国的道，宣讲圣经当中神对我们不隐藏、从来不和稀泥那个真理的原则，让我们参与地上的政治，同时我们在身份上也超越地上的政治，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属于地上的社区，就是天国的公民。我们不是作为亚裔美国人，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我们是作为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一切利益和权利，从至终上来说，都是由基督的牺牲、他的真理和他对人心的改变在历史上的作为而赢得带来的。我们要投资基督徒的企业和组织，我们要与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和家人主动的交谈，让我们的言语和行动结合起来。因此在神的主权面前，我们深信只有神能够带来社会真正的改变，只有神能够彻底废去一切种族因为罪所带来的种族的隔阂、误解和对立。直到耶稣基督他再来之前，人开出的良方、人幻想的乌托邦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不断成圣的进程当中等候神的再来，等候他彻底来成全这一切。但是在等候的同时，在祷告的同时，我们不是躺平的，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是可以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神借着地上政府量给我们的社会权利，我们是可以在我们所身处的位分上积极的为基督、为真理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教会和社会当中为主做见证的。所以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周二是宾州的初选那天呢，微微姐妹在这个群里面发了一个统计的数据，令我自己呢蛮感慨的那个数据呢来自这个 Chester County 的投票情况。大家知道 Chester County 这个 county 有多少人吗？微微姐知道吗 ？Chester County 有多少人口？
30万。
比这个多。Chester County 有500万人口，但是里面有投票权的人是微微姐你说的38万。在周二两党来各自推举自己的选举人的时候， Chester County 参与选举的投票的人有多少，大家知道吗？50万 county 的人口只有5万人参与了投票，5万人当中呢有将近半壁江山一半的人是采用邮寄选票那一个很有争议、非常不安全的一个投票方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处于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是经历一场寻常的大选。也许世人在今年仅仅是经历一场大选，或者是短暂的，也许是伴随大选而来的一个世俗的动荡、文化思潮的冲突，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的应不止于此。我们要看到这一切背后属灵的征战和神对你我教会的心意。我们能不能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为神做光明荣耀的见证？未来末后在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说，我们已经尽了自己在地上的本分，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跟那些 批判性种族理论常常说，因为一个人的出身、一个人的种族、一个人先天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那些东西形成对比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自己，在地上还有时间悔改，还有时间回应神的年日当中、光阴当中我们个人的责任。我考考大家，未来有一天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基督他说他按什么来去判断我们每个人？不是按我们出身的种族，不是按我们与生俱来一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我们的信仰标准啊，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在第32章论最后的审判当中，我们的信仰告白告诉我们，基督是按本罪审判个人。马太福音16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格林多后书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启示录22章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有人可能会说，哇，那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我们自己去检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去检视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会感觉在那一天我们站立不住啊。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浴袍，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的赎罪祭当中，他应许他把他的公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所以末后在基督审判台前，神看待基督的行为就是我们个人所行的。那我们个人的不完美的行为哪去了呢？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归在基督身上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深深的与基督联合，我们作为与基督联合的人，末后在审判台前，基督的义行归算在我们身上，披戴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义行。而我们原本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基督为我们担当了。那个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谎言，让每个人为自己父辈的罪、为自己祖辈的罪去这个认罪啊，去背上原罪，我们会看到完全的不符合圣经。耶利米书31章29节，神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酸葡萄把儿子的牙酸倒了。耶利米书31章30节说，个人是因自己的罪灭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无论是白人还是亚裔，既无必要也没有能力替自己的父辈祖辈去偿还历史上的罪债，我们不可能成为他人的中保和代赎者，只有基督。所以以西结书18章第3节他说什么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当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As I live, declares the Lord God, this proverb shall no more be used by you in Israel. No more be used by you in Israel. 就是说，那些说我们当替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为他们的罪去背锅，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替他们去偿还他们的历史债务，那个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教导、这样的言论永远不该出现在传讲真理的讲台上。 No more be used by you in Israel， 在新约的以色列，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仔细的去分辨、批判和拒绝、抵挡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洗脑。我们要牢牢的扎根在圣经的根基之上，去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慕道朋友乃至我们所身处的世代面前，做那个真理的传声筒，不要做那个谎言的背书者。 我们要向这个世代做光明荣耀的见证，而不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把我们放在眼前的这个处境和当下。主，可能从世上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世代实在是邪恶，满了各样的诡诈和不义啊！主啊，在常常被人们视为知识殿堂的时候，充满了谎言和毁灭人灵魂的事情。主，但是你告诉我们啊，主啊，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有平安啊，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世界。主，我们生存在这样的当下，我们单单为我们是你里面的人而感恩。主啊，我们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至宝，就像你圣经当中所说的 The fear of Lord is treasure， 让我们会看到，主啊，我们教会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宝藏，就是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因认识真理而敬畏你，让我们哪怕失了这世上的一切，也牢牢地守住这个宝藏，并把这个宝藏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那些教会外暂时还不信你的人，让他们可以一起来认识你的荣美，同奔这条天路，不要在你再来的时候，主啊，在那个众民奔逃列国四散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轻看神的应许而被敛尽一无所有。主啊，我们切望等候你以公平和公义充满西安再造这个世界的日子。主啊，我们认识你，我们追随你，我们敬畏你，我们在我们在话语的教导当中，我们得了力量，我们力求在我们的每天的言行当中，我们去跟随你的脚踪，去效法你的样式。主啊，可能我们仍旧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再来，但是只要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只要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与天上的基督联合，主要我们深信我们此时此刻虽然还在地上，但是我们已与天上的基督你自己有着无法分割的连接。主要我们因着与你的联合，而不是因为生活在某个国家有多少的产业，我们单单因为有你做我们人生的主，我们生命当中有你做我们得救的磐石和保障，我们深信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深信我们无论生逢怎样的时代，我们都必得安稳啊！主，你是我们救恩、智慧、知识和我们时代的啊，这个stability， 你带给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平安，你带给我们超越眼前的盼望，你给我们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应许和从你而来的勇气去为你征战。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面对那些遭难灰心丧气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以祷告来等候你，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消极无所作为的等候，我们可以靠着你，主啊，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主啊，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认识你，来走这条真理的路。愿你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愿你来祝福我们所生啊、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和国家，求你来兴起拯救。我们也愿意在今年余下的年日当中去经历你的作为啊，去透过你的话语审视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主啊，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盼望永远不被这个世界所夺走，让我们深信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属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我们这些按你旨意蒙召的人。主，我们愿你再来，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